美媒话中美对抗加剧，孔子拜习回告吹，美海军高官揭印度战略意义，拖住中共。委内瑞拉向中国送油抵债，中共军旗运输。日本向非洲提供300亿美元金援助对抗中共。美国19岁巨婴过机场安检，旅客惊喜拍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连续挑衅性的军事行动导致美中关系陷入僵局，目前仍在持续发酵。尽管媒体报道双方有意修复关系管控分歧，确保关键沟通渠道的通畅，但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对抗性越来越强，再加上中共单方面暂停了与美方在现存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的合作，所以从现在到今年11月期间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拜登与习近平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被取消，中美关系破局的风险空前巨大。据美国之音27号的报道称，美中官员筹划拜登与习近平之间首次面对面会晤的消息，早在7月底两人通电话后，就被彭博社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那一次通话后只是几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了台湾。华盛顿邮报仲报道话，习近平曾经在与拜登的通话中要求他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访台，中共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共军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持续多日的演习，以及单方面的中断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与对话，进一步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有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押宝拜登会在最后一刻劝了佩洛西放弃访台计划落空，已经使两人会面变得不再可能。熟悉中共政治的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邓律文对此分析说，拜习会通话曾经谈到两个人的线下会面，亦可以间接证实习对拜登的误判，因为如果他判断拜登阻止不到佩洛西，就不太可能同佩洛西讨论线下会面的问题。习近平的误判会使他对拜登政府完全失去信任，至少今年他不会再同拜登通话，更不用说线下见面。但华尔街日报在近期就披露，在佩洛西访台后，中共官方仍在准备习近平今年11月访问东南亚时与拜登的面对面会谈。报道说习近平可能会出席11月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之后将前往泰国曼谷出席两日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筹备工作是为习近平与拜登在这两个峰会之一的间隙举行面对面会晤。不过到目前为止，美中官方层面都没有证实有关筹划拜登与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的信息。对此有分析人士担心，美中之间的对抗性氛围仍有可能搞和尚在初步筹划中的拜登与习近平11月份的会晤。目前人中边界冲突令中共左右为难的观点已越发受到美国战略学家的高度重视。近日美国海军军令部部长吉尔迪上将在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研讨会上表示，印度洋战场对美国越来越重要，印度未来会是美国抗衡中共的决定性伙伴，印中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的冲突具有战略重要性，这个促使中共政府在面向南海、台海时不得不对另一侧的印度保持警戒。根据《日经亚洲》这个月27号报道，身为美国海军最高层官员的吉尔迪去年11月访问印度5日， 佢話：我喺印度留嘅時間比訪問其他國家停留嘅時間仲長，因為我認為印度未來係美國重要嘅戰略夥伴。印中目前喺邊界嘅衝突喺戰略上極為重要嘅。印度而家迫使中共軍隊，除咗監視南海、台海，仲要提防印度。事實上，美、日、印、澳等四方安全對話國家領袖六月在日本會晤時，美國國防部負責軍力發展的前副助理部長柯伯吉就曾經表示，儘管印度不會直接參與台海戰事，但印度可以在喜馬拉雅山邊界分散中共的注意力。美日需要印度盡可能在南亞保持強壯，以此給中共造成應對第二前線的困境。美日在台海议题上提升合作，亦对印度有同样好处。此外，美印两国将在10月18号至31号举行代号战争实践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地点距离印中争议边界实际控制线不到100公里，即被视为潜在第二前线的预演。对此，印度地缘政治与战略专家谢兰尼曾经在日经亚洲发文提到，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边界的活动或许有助于台湾的防御，原因是拖住原本会被派去攻打台湾的共军战区部队，但类似的双面作战策略必须要得与美国协调执行。同时，吉尔迪仲直言，与共军的潜在作战可能会是跨区域的。他强调不能够只用印太眼光来看待中共政府，还必须纳入印度洋“一带一路”计划，必须紧盯住中共的弱点先得。这个月27号，根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以及邮轮跟踪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但是中共政府委托一家中共国有军工企业从委内瑞拉运送了数百万桶的石油，而这些石油是作为抵偿该国欠下中共数十亿美元债务的一部分。对此，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在美国加强对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制裁之后，中共国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表示，已经在2019年8月停止运输了这个南美国家的石油，但目前据路透社的报道，委内瑞拉石油仍然通过其他贸易商进入中国，他们将这些石油标注为来自马来西亚。根据消息人士披露，自2020年11月以来，中共军工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一直在用三艘邮轮运输委内瑞拉原油。这三艘船是航天科工当年从中石油那里收购的。消息人士说，石油存放在一个油罐区，这个罐区也是从中石油那里得来的。此外，根据 ICON 数据显示，这三艘航天科工的邮轮在委内瑞拉装货时开着应答器，因此第三方能够追踪到。根据委内瑞拉国有油企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装运安排，以及卢夫特和能源分析公司 Voltexa 的邮轮跟踪数据，航天科工目前已经装运了13批共计约2500万桶石油，包括两艘将在下个月达到中国的船。另外，消息人士仲话，呢13批价值约15亿美元嘅委内瑞拉嘅旗舰级嘅马瑞原油，喺中国海关申报嘅系原油，并未标明产地。而呢啲货物严格按照一项政府授权进行，呢啲石油被指定由航天科工运送，以抵偿委内瑞拉欠中共政府嘅债务。截至目前，中共航天科工媒体部门、中国外交部和中国海关总署和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委内瑞拉石油部和外交部，以及执行制裁的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这个月27号，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开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过视讯方式参加了会议。他在会议上宣布，日本将提供非洲为期3年、总额高达300亿美元的援助。 对此，外界分析指出，日本政府此举被认为是有意对抗中共政府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岸田文雄是在北非国家特尼斯举行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公布了这个消息。另据日本 TBS 电视台报道，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以非洲发展与援助为主题，由日本政府主导举行的国际会议。原本岸田文雄有意亲自参加会议，但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改为视讯参与，并指派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以首相特使身份与会。会上，岸田文雄通过视讯方式表示，在全球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日本将努力确保向非洲运送粮食。他说，如果我们放弃以规则作为基础的社会，允许单方面使用武力改变现状，这个影响不单止会蔓延到非洲，还会扩散至全世界。但是中共政府方面就在近期宣布免除非洲17国23笔无息贷款债务，引发各界关注。对此，专家分析，对于中共而言，不顾国内老百姓死活，免除外债已成常态。所以不同的是，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中共想借免除债务拉拢非洲国家，对抗欧美全球基建计划的意味浓厚。而目前日本政府决定向非洲提供300亿美元资金援助，这个被认为是有意对抗中共政府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力。近日在美国北卡的机场安检处，一个令人惊叹长着翅膀的旅客吸引了不少眼球。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称，19岁的秃鹰克拉克这个星期一在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过安检，但是这个并不是每日都可以见到的景象，所以克拉克的相片和影片很快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俘虏了很多人的心。对此，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东南区在官方推特上表示，我们的特别嘉宾是世界鸟类保护区的红鹰克拉克，他决定让自己的翅膀休息一下，坐商业航班。此外，世界鸟类保护区的助理主任科恩介绍说，克拉克体重约 7.5 磅，翅膀展开超过6英尺。到现时为止，我已经同克拉克一起工作了16年。我13岁作为一名志愿者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3岁，我们算是一起长大的。科恩还表示，非常感谢航空公司愿意搭载这只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